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我们两个呢就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呢其中的童工呢熊乐，听到我们前几个礼拜就谈天国里头有没有动物之后呢，
是童工来的他
熊乐啊，你太久没回来了哈。对对对，那我们熊乐哥呢他就说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有一些养猫养狗的朋友说，除非你能证明我在天堂里头可以看到我的猫跟狗狗，否则我不会信耶稣的
啊！我真为你感谢神哦，你懂得爱动物，将来呢应该有你的盼望。
那有没有人是这样呢？也是，如果我在天堂啊看不到我爸爸妈妈，我就不会信耶稣的。那如果我是第一代信徒，我会怎样呢？
哇，那就很痛苦了。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不是神，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的怜悯，我只可以这样说，按照我的神学，我知道人必须要自己信耶稣的。
对，但是圣经也说啊，不信的人必定灭亡嘛。那所以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所爱的没能够参与在这个天国里头呢，这个是真的心里头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但是我们尽了我们的努力，其他交托给神呢，有些时候都是这样。
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人还为信耶稣而死呢，那些罪是归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走不了的，你要好好的传福音。
所以我们满身都是罪，地球只有三分之一是信耶稣，我都知道有三分之二还没信呢。
是啊，
所以我们背着三分之二的人类大罪嘛。
我们祈求神怜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去回应。
那我们怎样跟这个人，如果他说我的猫跟狗看不见天堂，我不信耶稣，怎么说呢？
我告诉你，神是良善的，他一定有他的办法，我们相信他会用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去成就我们心里面要成就的事。
主啊救救我，
继续也是生命改变的问题。我们手机尾号呢0248呢，他就问人重生是一个过程，慢慢随着不断的认识神重生，还是就然后就重生呢？
我知道呢，重生就是瞬间的事情，因为我一信耶稣那一刻呢，我已经重生了
啊。我跟童真牧师有对立的看法，你先说。
然后呢，我们要慢慢的成长，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渴慕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去成长啊，这样才是正路。
万峰是信三代，我想跟你说，我从来没觉知过信耶稣。我一出生就得去教会。那我是有没有重生呢？那怎么办？
你从来没有觉知啊？
从来没有。你想现在替我做个觉知祷告吗？
我不知道你教会怎么教，所以我也不敢去僭越你教会的教导。
但是我
知道一样，你必须要自己信主。
我是从小都是这样回教会啊，都是信啊，就没有什么突然改变啊重生的历程。甚至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说，万峰你觉知了没有？我说
这个很重要啊。
我说我没有啊，我洗礼了，可以吗？然后他那个人还没洗礼，只是觉知了。那所以呢，对他来说他是晕了，他连洗礼是什么都没知道，但是他想你觉知。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重生是不是一刻间呢？
应该是的。
那我是怎样？
你在不知不觉里面已经信了。你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是神的恩典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定义，很难定义每个人的历程，每个人总有不同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宗派呢，就看一个叫成圣，成圣是一个旅程，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头朝圣。
其实我知道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重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但是呢，我会告诉人，我五岁的时候进入小学，已经相信耶稣，哇，那么爱人，我就马上相信了。但是那个时候不能够洗礼嘛。到长大以后，我经历过无数次的决志，在小学每年都在举手，结果到中学呢，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最后一次举手。
以后都不举手了，
洗礼了。
哦，
我十三岁就洗礼了。
啊，到我现在，我今天也经常怀疑信仰，有些时候也会觉得神是不是真的呢？我也会这样反思啊。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又脱离了重生呢？我还没重生呢，所以我想说，我觉得这个人生呢，信仰的生命就好像股票市场一样，我说了好多遍了，我们反复往上就好了。
对，我们真的有些地方不明白的，我们会有怀疑。不过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向的路向是不同的，是怎么更认识我们的神，不是还要不要相信神，我们还不会在那个阶段去挣扎了。我们挣扎的是怎样长得最好。
千万不要把那个感觉很强烈就等于重生，而是呢，你要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完全不再属于自己了，我是属于神了，我愿意跟他结连这个生命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重生的这个标志啊。
最后一句，重生呢是瞬间的那个神的作为，但是成圣呢就是我们一生的过程。
好，那现在来我们的新栏目大模型小教理。那童真牧师上个礼拜批评过万峰了，我再说一遍，大模型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那个特色，小教理就是马丁路德写的小教理。我们唱出的歌呢，就是用音乐解读信仰的奥秘，让马丁路德经历人工智能的洗礼。
哇，很好听。
大模型
洗礼赐予我们什么益处呢？
洗礼使罪得赦，并救人脱离死亡和魔鬼，并且凡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所宣告的，就得着永远的救恩。
渗透过洗礼的水，撕下丰盛的恩惠，洗净一切的罪恶，赐给我们新生命，是罪的赦免的应许，是胜过死亡的胜利，是脱离魔鬼的权势，因信
洗礼赐予我们什么益处呢？
这水中有他话语，宣告永恒的约定，凡相信这应许的，必不只是落沉沦，是罪的赦免的。 시자영원구세원부는진구모괴부는콩고인조이징다샌소시자영원구这是谁的洗礼杆是生命的道阿门
神透过洗礼赐予我们什么益处呢
洗礼使罪得赦并救人脱离死亡和魔鬼并且凡相信这是上帝的话语和应许所宣告的就得着永远的救恩
刚才呢大模型小校里就说了洗礼的用途还有功效啊
我觉得有问题我反对、
有什么问题
他这样说其实的洗礼是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向世界向众人向魔鬼告诉他们我们以后属耶稣我们得救不是在洗礼那个行动上面的
所以呢在当时呢一五几几年的时候路德的年代呢洗礼跟今天的角度不一样今天都要觉知以后再洗礼嘛、以前不是孩子一出生就洗礼了觉什么智好像万峰这样那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洗礼就是他们呢表达这个信心的一个可以具体的行动因为信心是很虚的嘛但是洗礼是很实在的嘛另外呢洗礼到今天呢我教会呢也要在洗礼里头表达你要弃绝魔鬼还有他一切的权势那我们不单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而是说我们愿意信耶稣我们弃绝魔鬼
你教会在你出生的时候帮你施洗他们就是你的父母了有责任要教导你继续的在教会成长认识耶稣那个时候才是你自己的信心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同年代的那个定义的差异因为你要记得路德的年代99%的人都是、由一出生就受洗的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就是透过礼仪去实现所以他们就透过一个叫坚贞礼才去实现这个、他们自己决定的那个过程
就是你们、重要的就是那个坚贞礼我发觉现在欧洲的教会他们出生洗礼的那些人不一定信主不是好像你一样的没有好好的追求、
但是坚贞礼变为成人礼呢也是一个后期的做法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等听众朋友问我们我们就有时间了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信主
好这个不同的流派的角度啊那我们来一些的圣经的矛盾的问题啊3161手机尾号呢就问弥迦书呢4:3呢就说你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然后呢他就约珥书呢他就有3:10呢就是说你们要将犁头打成刀剑把镰刀打成锅矛弱者要说我是勇士要预备打仗了哎，为什么有这样的倒过来的矛盾呢那这个约珥书是不是说要圣战呢、那样呢
其实呢因为两段的经文呢他们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那个弥迦书里面所描述的就是弥赛亚统治下的普世和平
就是永恒当中的和平
永恒的而约珥书3:10那里是意境是什么呢是语境中神召集列国在约沙法谷要受审哇那个受审的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就是神的审判一个是审判一个就是审判以后的和平
所以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那因为大家面对的背景时代不同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可以把两段经文一摆在一起就说他们有矛盾你要了解他的历史事件发生什么事这样才正确
所以在圣经的这个记载里头呢简单来说在末日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些的天灾人祸战争然后呢在这个如果用这个 末世的描述，就在一个阿米吉多顿战争以后，一个很大型的战役以后，就神的审判就来临了，然后就建立这个永恒的天国了，那个的角度。那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那块铁做了很多功劳，最开始是镰刀，然后变了刀枪，然后又变回镰刀，所以呢这个啊，铁匠有生意了。这个角度行不行？
他可以把一块铁改造不同的东西，看那个时代他要面对什么情况。
嗯，对了，那所以也看看耶利米书嘛，那个陶匠喜欢就拿那块陶瓷当马桶，一块就拿来当花瓶嘛。就是这个意思咯。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解答余生为主的问题啊。同志牧师他就问，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耶稣是没有反对十分之一的十一奉献的，因为耶稣跟法利赛人当时是处于律法之下，但是加拉太书呢就说呢，神已经呢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了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有这么重要的命令，为什么使徒没有清楚教导我们要十分之一的奉献给神呢？
哎，我一跳就要跳回历史处境里面了，因为呢当时是历史处境嘛，在马拉基书那里的教导，其实十一奉献呢是最低限度的奉献。
对，圣经一直说是全所有奉献，我们是全部都是由主而来，所以我们把由主而来的东西献给他。
所以呢其实到新约的时候要全人奉献的，我告诉你，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对，比那个十一奉献更多的，因为当我们奉献自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所以现在呢，我死后我的钱财都是在教会的。
对了，所以呢就是提醒我们呢，不要老是抓住这个十一奉献，我奉献了7%、9%、11%，你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十一奉献永远都奉献的不好。那我们回到圣经的问题呢，就是那首先呢要记得十一奉献呢，这个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呢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但是呢例如保罗要向外邦人传教呢，可能他就不会说这样，他反而呢就说你捐的乐意是有福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犹太的背景。那如果你要硬来，他要跟随这个模式，要割礼，要十一奉献，这个本来就不是福音的意义，因为耶稣的牺牲不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十一奉献。当然呢我也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保护那些提出十一奉献的人，因为呢十一奉献呢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例如10%，我赚1000块就给100块，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的描述。但是呢如果我要说你要全所有奉献，你要尽力的奉献，那你就说不清楚了。那我银行有1000块钱，我尽力是多少呢？
1000块。
但是我也要生活嘛，也得吃饭嘛，那怎么算呢？所以我明白，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明白那些提出十一奉献的人呢，你就会更加体谅。但是你会知道呢，核心就是神不缺你的钱，神也不要你的钱，他根本不用人民币，对不对？那对他来说，只是你因为爱你教会的缘故，爱神的缘故，这样去奉献。所以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还有其实呢，旧约在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的前一卷，这样提出十分之一呢是可行的，而且呢是最基本的，不难嘛，一算就可以十分之一奉献。哇，如果要你全所有奉献，你基本上你就将所有的奉献，哇，那个不是很大吗？你更加的不舍得
啊！你还想想，你现在买东西消费税有多少？其实也是差不多嘛，
就是、
你已经付过了。
我们奉献给神只是十分之一，真的太少了。
神透过洗礼应许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主基督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祸水从天
上流下来，洗净一切乌云尘埃。他的应许永不更改，在恩典中与他联合。
神对于洗礼的圣经教导和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的主基督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在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里头呢，有万峰也有童真牧师在这里啊，我们呢回答听众朋友一系列的题目。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教会生活的问题。
嗯，
那手机尾号5292呢，他就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团队呢是一个双职的宣教团队，就是又要工作又要服事的团队。那我想问，领圣餐的时候呢，剩下的饼剩下的酒过了3天还可以吃吗？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我在教会呢吃了圣餐以后，有些弟兄姊妹呢不能礼拜天的时候到教会，可能他们在家啊，他们在职场啊，他们在病房啊，那我可以送过去吗？
我觉得已经开过出来的东西呢，最好就是马上干掉它，因为我教会不会这样留东西的。
那如果你的病患，那他们有些
传道人就开心的咯，
那他如果不是牧师去探望那些病人，那些圣餐那怎么带过去呢？
哦，最好就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呢。
那但是如果传道人不是牧师，他不能施餐吗？
我教会可以啊。
所以你的教会是特殊嘛，所以每个传统不一样。那如果他的教会很重视那个牧者的圣职的职分，
那我就去了。如果我教会一定要牧师的时候，
人家是
我就一定去。
那人家是双职宣教团队，你要看题目，解题要正确啊。人家他们都得上班打拼，同时间呢也有牧者的心肠。
哎，我以前也是啊，要上班呐、那就下班去咯。因为有些在医院的，我就会带新的杯啊、新的饼去的，我不会留3天的。
有些人就觉得我要跟弟兄姊妹喝同一块饼、同一个杯嘛。
其实这个解释呢，要这样现实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呢，我没有这样的传统。我是每次都是新的。
嗯，如果你那边呢是非常干旱，如果那边是保存东西非常好的地方，我觉得你是可以保存3天的。但是如果你在香港啊，我们这边的南方
太潮湿了，
太潮湿了，
发霉呀、
那我们太容易发霉了，所以我就不建议。但是呢，我想说呢，有几个方法的。 第一个呢，就是呢，现在有一些的圣餐饼呢，是一个已经包装好的那些东西的
套装
啊、套装的。所以疫情的时候，我们不也是用那款吗？
但是我告诉你，有发霉的
哦，也有发霉啊啊，那没办法了。那如果那些套装是理论上保存的好一点，那你可以拿过去就派给他，也比较灵活，你带的时候也比较方便。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的那个酒呢，圣餐酒呢，真的下点酒。那它可以有酒精呢，那个保存的时间是可以长一点，然后放玻璃瓶里头。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呢，你要把你的那个探望的那个时长呢拉得近一点哦。
对啊，不要三天之后再去吧。
啊，以前的天主教会有个这个圣餐柜，你就可以放里头啊。
哦，但是柜也不保险啊。
对对对，有虫子啊。
啊，所以我们还是最好新鲜的，然后呢就去给病人吃。因为呢，你不给新鲜的东西，他过了几天发霉，你就加深他的病啊。
如果他病死了，因为吃圣餐饼病死了，哦，那就大事情
了，那就悲惨
了。
主啊，救救我。
好，莲花呢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呢，前几天呢我带祷告的时候呢，有人说信徒祷告只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能说我们是主的儿女，你怎么看？
我一般都不会说主的儿女的，因为很多时候主呢是代表耶稣，所以我一般说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
所以耶稣就好像洪秀全那样嘛，太平天国天兄。
是啊，洪秀全就说他自己是天地，哎，太过分了，我觉得。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因为呢，神呢，我们会比较模糊描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神的儿女。那主呢，我们通常跟这个耶稣基督有关，所以呢，我们其实如果你要硬分清楚呢，你可能就要说天父上帝。圣子上帝还有圣灵上帝，这个就是他抓紧了这个神学的这个讨论。那最好就是说这个你是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个就更加清楚了。但是如果你说在教会里头，这个会扎实一点，个人呢就可以轻松一点啊。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问题了。西边小路呢，他就说，有些人讲方言我一句都听不明白，这些方言是出于圣灵吗？
我觉得听不懂的我不当是方言，我觉得他们在说谎言。
哦，我不会这样说，我只是把方言呢分公开说还有私下说。如果私下说呢，这个没问题，如果公开说呢，一定要有翻方言的，不然呢你这个不造就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的。
因为我听过一些老人家他们讲的方言呢，如果我用语音分别呢，就是单音节跟双音节是重复又重复的，根本不是什么句子。
我们不能拿一两个老人作为这个类比。有些时候如果你在整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都说方言你不说，你觉得好奇怪，那这个我们也要提醒，这个是不是圣灵感动，还是这个你只是跟随别人去做。所以呢，简单来说，个人没所谓，集体一定要有翻方言的，要检测的哈。好了，那就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5，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数目字啊 @良友.net。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下次再见，
再见。唱出啊995，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